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太平洋时间晚上的11点15分，这里是西城夜话，我是凯琳。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内坐的嘉宾呢，其实，前不久，几周之前刚刚来到过我们的节目，一个月之前来到过我们的节目，他就是齐磊。齐磊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磊，我又来了。
是的，又来了。那上期节目呢，相信齐磊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简单来概括一下齐磊这个身份背景呢，用词有点大哈。概括一下呢，齐磊现在是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在读学生。那他本身兴趣爱好广泛，其中非常喜爱的一个就是健身，是一个健身达人。那除了这两条之外呢，不得不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对于这个找工作找实习特别有心得。那前不久在一段时间之内连续，当然各种类型的组织公司收到了5个 offer， 鼓掌， yeah，
自己鼓一下，
咔咔咔咔咔咔，
好，
对，所以这个5个 offer 收下还是很厉害的。那么在这5份 offer 当中呢，齐磊最终选择了一份，在我们看来，有的人也许不理解，有的人也许有质疑，但是其实是一份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围绕他的这一份暑期的实习工作来展开。那齐磊，不如先首先介绍一下你在这个5个非常诱人的 offer 当中，最终选择的是怎样的一份工作呢？
我最后选择的是一家 NGO 的工作，这家 NGO 叫做 The Bogan Project， 然后我在上期也提到过，它是一家主要目的是 fight against global poverty 的一个 NGO。 然后我在这家 NGO 主要担任的是主要是负责 donor relation 这一块，主要是负责 fundraising 啊，包括跟各种 donor 联系，包括拉赞助，包括参加各种活动啊这些。对，
所以就是一个需要这个又动嘴皮子又跑又动脑子，反正就是全身心都要动起来的这样的一份工作。
对，挺多事儿。我当初选择这个也主要是觉得它比较有挑战性吧，就不像其他的很多工作，它可能就是主要是待办公室的这种。像这个的话，它真的要无论是去参加活动还是说自己组织活动，前期后期都要付出很多，然后就觉得说暑假就好好大干一场吧，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好的，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计划。那这一开始，虽然我没有具体的问过齐磊是不是有人在质疑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份工作，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可能首先会想到是感觉做 NGO 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份比较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你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非常非常多，但是你没有什么太就个人的利益上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回报。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确实有挺多人质疑的吧，就包括我前期在做 fundraising 的时候，我就是大家可能看我真的可能太卖力了，甚至会有人质疑说，哎，你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回程，这就是回扣
提成
这些东西，就当时挺伤我心的。但怎么说呢，就 NGO 一直都是算是我的所有的梦想之中比较闪耀的一个吧。就包括我之前说我想要进律师事务所，我想要当律师，然后就跟这个律师比起来，我觉得 NGO 就属于一种梦想之上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比较真实的东西，你真正可以去做的一个东西。然后家里人什么的都是很支持的，他们就对我没有要求说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有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嘛，然后就觉得说做 unpaid， 然后自己喜欢就好。我自己对这个 NGO 一直都是比较有热情，然后就觉得说真正能够去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真正能够帮助到一些人，就不像是说你单纯的做一些 paperwork， 然后就觉得说只是一个 resume 的一个 booster， 就不像是这个，真的是能够也是学到很多东西吧。
是的，
我觉得实习最重要的是。
那听齐磊这么讲呢，觉得这份工作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意义。那首先是可能从个人的经历啊以及学习方面来说，它能提供的非常非常多。那另外呢，我觉得刚刚说的非常好的一点是，这份工作它可以帮助到一些人，而且产生一些实际的影响。那不如我们就来具体说一下这个你所在的这家 NGO The Bogan Project， 它具体它的你像你刚刚提到过， 它的这个目的是要减少世界上贫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具体方法论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呢？不如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上期节目你也提到过，它的方法呢是相对于很多其他的这种不管我们说扶贫啊、慈善啊这样的机构来说都是非常不同的。来说一下它具体不同在咱
不同在哪里？
不同在哪里呢？
像很多其他的 NGO 这种扶贫的，它可能主要是通过那种直接捐赠的方式去对口到我，比如说某个贫困国家，像是非洲的某个国家，就比较对口的直接援助，比如说食物啊这种资金啊之类的。但我们组织，因为首先是我们资源条件会比较有限，它人数的话，我们是一共有700多个人，然后大多都是 volunteer 那种。然后想要就靠这700多个人你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donation， 做出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会比较困难，直接的影响力会比较困难。那我们是通过一个走政治途径的方式，我们觉得说就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样，就是如果你能直接通过政策上的直接改变，那对于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未来，它都是有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影响的。那我们所采用的一个方式主要是为一些议案做一个 endorsement， 然后就包括动员就包括首先我们是动员一些民众，像是来了解我们这个国会现在正在讨论的一些议案。就很多民众对这些议案他并不是非常的关心，因为这些扶贫项目它是属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就可能跟普通的民众不是那么息息相关。那首先让他们觉得要让他们认识到说有这么一个议案，然后这个议案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一个是直接的话是就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5月8号通过的众议院通过的一个叫做 Electrify Africa 的一个议案，它是说如果能够这个议案能够通过，那美国会给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关于电力方面的一个援助，不管是资金上的还是技术上的。那么到2017年它大概是能够有5000万个非洲人他能够第一次用上电。我觉得首先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据。那这种通过这种政策方面的改变是可以达到这一点，而不是说你通过直接的 donation 是很难达到这么多人能够用上电。对，主要就是通过这些。然后我们在做的其他一些议案，再比如说是Food Aid Reform Act 还有 Water for the World Act 都是这种性质的，就是说通过政策上的改变，然后到多少多少年某个年限，然后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对，主要是外交政策上面提供更多的 foreign aid 这些。对，然后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是请民众签我们的 petition，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 petition 去递交给一些议员去看，让他知道确实是有民众在支持这个。还有就是直接是给他们发邮件打电话，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动员的方式。就有的就经常是我们一周都会有一个目标吧，算是希望能够有200多个人300多个人去打电话给我们的议员，去说我支持某某议案，然后希望你在投票的时候你投 yes。 对，主要是这种方式，
类似于让民众给议员施压。
对，主要是施压政策上的。对，
是的。那听了齐磊刚刚的介绍呢，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像 The Borgen Project 这样的通过政策来影响这个怎么说，应该不能说通过政策来影响，而是通过政策来制造更大的影响力。
制造影响，
其实他很多时候所希望的是，与其说短期的造成一定的正面的影响，不如说寻求一个更加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
那同时呢也是这个长期目标能够辐射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
对，有一个 multiplier 在这边。
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话它在实现的这个过程也是相对来说要长很多的，这种问题你们是如何克服的呢？
我们每周都有例会嘛，像我们上一周的例会，就我们的 president 他有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收到挺多质疑的，就随着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就包括我们内部人员都会有质疑，说
是
我们这个组织单纯走政策路线，不走这个直接 donation， 一点都不没有对口的援助对象嘛，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有一点不那么的，
是因为短期之内确实看不到什么具体的成效。
然后 president 他就讲了一句话，就讲说你现在的这个 donation 你未必真的是能够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力，你未必是真正能够帮到那些人。就包括你首先你这个监管是一个问题，你很难保证你的每一分钱是能够用在实处上的。 嗯，然后就包括贪污腐败啊，那些国家像很多像尼日利亚很多国家，他们连银行都没有，所以我们这个钱捐过去，它是直接由人在拿。
是的。
那你这个人你怎么去保证他去把这个钱花在我们所谓的什么钻井啊，包括有就是这些什么所谓的福利设施上，这是很难保证的。
嗯、是的。那既然在现实的目前现阶段的条件，我有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的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不如就像种一棵树一样，我们期待它这个长大之后能够给人们带来绿荫。那好吧，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来一起跟齐磊继续聊他的这份实习工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城夜话，我是凯琳。今天我们的嘉宾呢又是齐磊，他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聊过他这个找实习方面的经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聊一聊他现在在做的这份工作。那我们刚刚说到齐磊现在正在做的这份工作是在一个叫做 The Borgen Project 这样一个 NGO 当中。那么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能够通过对政策的影响来在长期内形成这种减少世界上贫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和齐磊一起聊为什么要选择这份工作的时候，他有提到过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被这个你们这个 NGO 的创始人他的故事所打动所影响，然后受到这个人格魅力的在这个人格魅力之下，觉得说也希望加入他们的这个队伍一起来做一份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之前在我们节目之前呢也去看了一下你们创始人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发现还确实挺有趣的。来，我们一起不如就来讲一讲分享一下。
行，就我当初对这个 president 我的第一印象也是通过网站上的那些视频了解到，然后后来就是当时就了解完之后就觉得他是一个真的是挺伟大的一个人。他做第一份工作是在阿拉斯加，在那边捕鱼，就是靠他的这个第一份这个 web check 然后去建立的这个 The Borgen Project 的算是第一桶金吧。然后包括后来就我们这个组织已经成立10年了，去年是10周年，就直到今年的2月份他才开始拿第一笔工资。之前所有的钱全都是他靠兼职，无论是说是有甚至是在餐厅服务生这种工作他都做过。对，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架子，不管是说我们这个组织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他都完全没有任何架子。包括我后来跟他面试的时候跟他聊天，他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就欢迎每一个人来就是了解他的组织，然后包括看到我们对他的组织感兴趣，他自己真的也是非常的开心。就觉得反正就非常有热情的一个人。你说做一个 NGO 做10多年，而且是真的是所谓的说是长期回报的这种组织，
是
就能够一直这么坚持下来，然后包括把他的团队维护的这么好，包括把大家的关系搞得这么融洽，我觉得他是人格魅力啊各种领袖气质都是非常有的，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他做这个 NGO 其实已经做了10多年的时间，但是好像他现在年纪也并不大，
他现在应该是35、6岁的样子。
对，所以他其实是起步非常早。我记得他当时是在大学期间先去到了
科索沃
去做志愿者，然后被当地他所见所闻的一些景象触动了。
对，他当初成立这个 NGO 就是觉得说美国在这个外交援助方面做的还不够，他觉得美国你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就应该在这种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包括维护世界和平啊这些。说起来虽然是挺那什么，但他真的是觉得说美国应该有这么的一个担当吧。
是。那我觉得通过这个 The Borgen Project 你们的这个 President 的故事，其实也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也许你在很早的时候想到一个很远大的目标， 你觉得很遥远，但其实是有方式去实现的。你可能就是从阿拉斯加的一个渔场开始赚到你的第一桶金，有了第一笔 funding 可以来成立这个组织，然后逐渐壮大，逐渐靠其他一些和自己同样对这件事情有热情的朋友们一起帮助，一起来志愿者来做这样的工作，最终呢一步一步的形成影响力。
对，
所以呢其实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大的想法，不要觉得太不切实际，其实只要你敢迈出第一步，很多时候事情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对， just do it。
是的，那其实每个人选择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像你们的 president 他首先想到是我自己要创建这样一个 NGO、可能很多人像齐磊，我觉得也是首先希望能够加入一个 NGO， 学习到更多其他人运营 NGO 的经验。这之后呢，如果自己有机会，可能会探用自己的方式再来做出一些做出一些影响，做出一些贡献。
对对对，
刚刚一直在有点不想说贡献这个词，因为总觉得说的太大，但其实是都是一样的，我们做多或做少、只要你的这个目的是好的，多多少少也都会为这个其他人用一个更好的生活再做出一份贡献。
对对对，
那就来说说看吧，那个齐磊在为了之后能够为人类做出贡献、现在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呢？来聊聊你每天的这个实习生活吧。
我每天的实习生活，我们是有两个 shift， 然后选择是下午的这个 shift， 就是天天1点钟到6点钟，然后平时的工作，因为我是 donor relation 这一块，然后主要是给那些 donor， 跟那些 donor 联系吧，通过电话邮件啊跟他们讲，就一个跟进的作用，就希望说我就跟他们汇报一下我们最近的工作进展，然后看他们是不是有意向来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啊，包括给一些 donation 啊这些，然后还有就是写我们的那个 fundraising letter， 我们要就是每一个 donor 都要去寄信，就包括我们要从志愿者那里首先要收到他们的一个 donor list， 然后给 donor list 就按照那个人，就每天都可能要寄50-60封信，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手写的，就表达自己的诚意嘛。还有就是所有的 donation 都是我们在处理，我跟另外一个姑娘，一个叫 Summer 的姑娘，就我们两人天天就处理那天天30-40个、40-50个的，无论是 check 还是 cash 还是online donation 那些，我们都这些 donation 我们要记录在案，然后给每一个给我们捐款的人，一个是给他寄 thank you letter， 还有一个是寄一个 tax reduction， 就这些东西。就说起来挺琐碎的，但真正做起来就感觉时间一下5个小时就过去了。
是是 是，
是，
还是非常充实的。那除了这些比较日常比较这个 routine 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之外，我知道你们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
活动
来那个达到一个筹款募资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
那我知道的，听你提起来过，就有你们参加这个晚宴啊，然后参与这些圆桌会议，一起讨论啊、宣传啊，还有上周还去卖水了。
对，
这个卖水真的是听到你说卖水，真的吗？来，一起我们分别来讲讲看吧。从听起来好像最高大上这个晚宴来讲，
对，那个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活动，完全没有任何经验，从穿衣服开始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穿，然后就挑了一件自己觉得比较正式的衣服，然后就去了，风风火火的就去了，然后完了那整个场面就跟我想象的其实也差不多吧，就大家就端着个酒杯然后聊天啊这些，因为我是唯一一个 non-native speaker， 所以在跟他们要打开话题这方面还蛮困难的。然后我当时就厚着脸皮就跟大家聊，就首先先自我介绍啊什么的，然后在那些人就我都瞄准那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会觉得比较的友善，然后就聊聊聊，然后聊聊甚至会聊到学习啊工作啊这些东西，然后最后结果还不错吧，又来这样最后有拉到6个 donor 这样，但是大家给的 donation 都是10块20块，不过也觉得还不错了。
是，
然后后来有参加那个卖水，第二个是卖水吗？
你可以先说卖水，如果想到这个比较有意思先讲。我们刚刚还提到过圆桌会议，不过
圆桌会议那个有点算是不太愉快的会议。卖水的话是上周跑去卖水，我们是宣传一个 Water for the World Act， 是然后我们是跑到那个 Pike Market 西雅图的市中心去卖水，然后是主要目的并不是卖水吧，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这个议案，然后去支持它，然后我们有签 petition， 最后得到100多个签名，然后100多块的 donation。然后这个活动是我从头到尾都参与的，包括我们做那个 poster 啊之类的都是从头做到都是从开始一直到结束，就感觉成果还挺好的，效果还挺好的。 然后那个圆桌会议的话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它我们是在一个叫做 MBR 的一个那个叫什么智库吧 ,think tank, 对。
嗯。
他是做主要是做亚洲研究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组织里面只有我一个是亚洲人，然后我们 president 就只带了我一个人去。
哦、
对，然后那个 think tank 他们那一期的圆桌会的主题也是 reduce poverty 这一类的，是通过说美国的 military 和这个 poverty 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当时是给了我们五分钟的一个机会，是说让我们做一个我们组织的介绍。完了之后我直到那天早上我跟朋友吃饭，然后突然吃完饭之后想起来不好，下午有个圆桌会议，我整个事情就忘掉了，因为我周末在做各种就跟 NGO 有关的事情，然后就耽搁了，所以那一次并不是非常愉快的经历。但是我觉得就作为这种 think tank, 它能够就往这个 poverty 这方面想做这些 research, 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
的。是
的，就拿数字说话嘛。
嗯，对于你个人来说无论成功与否这个也都是个经历。
对。
也尝试一下这个短时间之内要想出一篇也不算演讲稿，但是要想出很丰富的内容，然后想准备一下向别人怎么样介绍，同时吸引到其他人注意力，其实是个锻炼了。
真的就完全是个教训，好好准备这种事情。
嗯嗯，这个太忙的时候记得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想办法提醒自己。
对，要叫签、那个、
手机啊本子啊、都用起来。
对对对，我其实是记了，我忘记看了。
这你怪谁呢？
怪自己了。嗯，
不过所以说都是这个经验和教训嘛。
对对对。
那除了这些和公司其他的同事和你们组织内其他同事一起参与的活动也好，或者每天这个日常的这些工作也好，我知道你们加入这个组织进行实习进行工作，那都会要自己来做一个 campaign, 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筹款。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这个 campaign 的一个情况吧。这个如果是齐磊的朋友的话，大家可能在大概2到3周之前会在微信微博以及各种渠道受到他的轰炸，有来自他的文章这个简讯、视频、就差唱首歌给大家听了。他在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他的这个 campaign, 宣传他们的 The Borgen Project。
对，
那来讲一讲这个 campaign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首先我做这个 campaign 第一目的还是 fundraising, 这是最初的初衷吧。我做这个 campaign,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goal, 就是$500 的一个 goal, 然后我现在是已经达到487一个月。对，一个月之内达到这个还挺不错的，因为这个我们是希望能够4个月达到嘛。
嗯，
所以就是肯定会超额完成了，我知道。然后我当时做这个 campaign, 我想说我光是靠我美国拉到的那些公司的那些 donor 就是挺难办的。对，要跟他们建立一个长期的 relation 就挺难做的。然后想说能不能从身边的朋友入手啊，包括我们当时 president 在跟我们讲的时候也是说，你第一步你最好还是拉动身边的朋友，就作为你的一个前期的一个 fundraising 的一个主要的对象嘛。然后我当时就是用了两招吧，主要是两招。第一招就是直接是跟朋友直接联系，就一些比较亲近的朋友，包括家里人啊，然后就说你能不能给我donate一点东西。当然我不是说直接去求donation, 我是跟他们介绍我们这个组织，然后我希望他做这个donate并不是说因为是跟我是朋友关系或者是我的家人，而是说真正认同我们这个组织，觉得说我们组织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去给我们做这个donation。但是到后期就渐渐的达到目标以后，我做这个 campaign 就包括在我自己也建了一个微信平台，然后因为微信平台就纯粹是介绍我们的组织，也包括介绍跟 NGO 相关的一些东西，就不完全是一个 fundraising 的一个目的了。 fundraising 已经被我就缩小到一个最小的一个角落里面，就不会经常发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希望还是说能够推广组织和推广 NGO 和推广我们的所谓的一个理念吧。就希望真的是能够动员到 mobilize 很多人来加入到我们这个给议员发邮件、给议员打电话、给议员这个施加影响力、签 petition 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中来。对，就希望说是真正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这个一个 advocacy 的一个工作，而不是单纯的去求捐款。
是的。那这个谈钱伤感情嘛。
对，真的挺伤感情的。
所以我们先从其他的方向来切入。那但是从其他的方向切入呢，也能预想到一些可能会遇到的困难。那首先特别是这个不管是身在国内或是从国内来到美国这边的一些朋友，可能由于我们之前所处的环境的影响，可能大家对于The Borgen Project 所采取的这个方法论这个 这个理念并不一定是那么认同，
对，
因为可能大家之前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民众，可能能对决策者的这个决定能参与的程度并没有非常多，所以是不是会有很多人就怀疑我你们现在在做这么多的工作，一边筹钱一边再来到处的宣传，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力？
所以这种时候我都会，就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质疑，就包括我自己，我一开始我也是有这样的质疑，然后我去找我们的 president 谈，然后就是现在就主要还是拿数据跟事实说话吧，就是在我们一些volunteer 不是很作为的州，就是所谓的说 email 和 phone call 会比较少的州，那么他议员对于这些 foreign aid 的这种议案投 yes 或者是投票率整个都会非常低很多。然后像一些志愿者，像我们都是有数据有 track， 就是说每周有发几百封邮件给议员，几多少封几十个电话给议员的那些州，他们的议员就对于这些方向他会比较的，他会相对来说重视很多。
嗯，
对，我们是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在这边，我是上周才拿到这个数据，然后我最近也在做图表，就可能下期推送会把它发出来。
嗯，
对，我觉得就拿数字说话是最有说服力的。前期的话，因为President 还没有完全的信任我，其实这些数据它是比较保密的一个东西，就包括你的议员的名字啊，这些都是
的。
对，他是看到我就是微信平台上面现在已经有157个关注者，他觉得说这是一个值得去信任的一个东西，他才给我这个数据。那我前期我没有这些数据，那我只能是跟他们就是所谓的说摆事实，那些事实也不是特别的 valid， 然后就只能是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种感觉，就跟他们讲说这些议员啊他都是靠这些选民选出来的，那选民就才能保就迎合选民他才能保住饭碗，所以就是说选民你给我们选民我们希望你来支持这个，那么就希望说你能够也给一个比较积极的回应吧。
嗯，
对，
那我觉得凡事都是要一步一步来做，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向大家推广这个 The Borgen Project 这样的一个理念，让大家对于全球的贫困问题产生一个了解，然后产生想要自己贡献一份力量，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首先要做到的是向更多的人推这个，来介绍来推广这个，类似于我们可以说大一点，说这个民主参与的这个进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你能做到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你能够起到多大的影响。
是，
所以很多时候这都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对于每个人来说也都是一个收获。但是不管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很多时候知道了总比不知道好，可能也是其实做出这么多努力的原因，首先要让大家知道有些东西在存在，
前期宣传很重要。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你想回国旅游吗？
想啊，我做梦都想回国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快快订购中国特价旅行套餐吧，桂林山水游6天才89美元，张家界凤凰古城7日游也是89美元，黄山千岛湖9日游还是89美元。
等等，你不是在说梦话吧？这么好的旅游套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不是梦话也不是梦想，这是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和 cntripdeals.com 合作推出国内9大旅行特价团，让您难以置信的低价畅游国内著名风景名胜。
这么多天的旅游才花89美元，住哪儿啊？
89美元的国内旅行特价团全程提供4星级以上酒店、景点第一门票和全程饮食。
那我明天就订购你们的特价团回国旅游去。
太好了，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com 点击中国特价旅游的链接订购。
明白了，我要回国旅游去，啦啦啦啦啦。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西城夜话栏目，我是凯琳。那么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内的嘉宾呢是齐磊，今天和他一起在聊他现在在做的这份实习。那么所在的这个实习的地点呢是一个 NGO， 名字叫做 The Borgen Project。 刚刚我们在上面的节目当中也聊过很多这家 NGO 它的宗旨是什么，它的理念是怎么样的，也聊过很多
方法论，
也聊到了齐磊每天这个日常的工作和他工作当中的一些这个参与的活动啊什么的。那工作之外，也不能说是工作之外了，就是说不在这个
规定的
工作期间，齐磊这个跟工作相关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这个有过欢笑有过泪水啊，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晚上绝对的是 重头戏，也让大家看到大学生在做实习期间可能会经历的不同方面。有些时候你可能根本想不到你这辈子还能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说的挺夸张的，我们现在先聊一聊吧。首先来聊聊第一条，话说那一夜齐磊熬夜做视频，第二天早上嚎啕大哭，为什么呢？
也不是熬夜了，那个视频我真的是有做了两三天。我其实是做，因为我前面说我有在做一个微信平台嘛，微信平台我每周都会做推送，然后那一期推送主要是做一个叫做Plumpina，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可以真正帮助到那些非洲孩子的一个食物，它算是一个能量棒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当时是做，是当时我们那个开会的时候 ，President 给我们看了这段视频，然后就觉得，当时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15分钟的视频，我从头哭到尾。我觉得首先这个视频真的非常感人，就放到那些小孩的镜头，那些非洲那些营养不良的小孩的镜头，真的是身上瘦的就只剩骨头的那种。然后完了之后，这个 Plumpina 横空出世，就是成功的治愈了很多的小孩。
你等一下，为什么我听起来觉得很像金克拉？
金克
拉，亩产八千八，就是这个神奇的功效，我觉得你有点夸大啊。
反正它的数据在那里，就是在那个Niger 它的饥荒期间是成功治愈了95%的这些小孩，就从把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因为这个能量棒它是真的有那种像 peanut butter 啊这些东西，就能量很高的食物，它可以能够救命的东西，包括 vitamin 包括 mineral 啊这些东西。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视频做出来，我当时就想说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吧，算是扶贫事业的一个好消息。我想说把这个消息分享出来给大家，因为它是英文的嘛， CNN 的新闻，然后想说为了它的这个受众能更广一些，我给它加个字幕呗。然后我就15分钟视频我就哗啦啦加字幕，这个从来，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视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软件做，然后最后选择了 iMovie， 然后就做了15分钟字幕，估计是做了一整天吧，一整天都不止。完了，做到一半快结束的时候，我的电脑宕机了，死机了，然后我当时就崩溃了，因为我前
天都塌下来了吧，
天都塌了，我根本就没有保存。我想说，该不会我这一天多做的东西，一周这个周整个周末花在心思上面做的东西，就这样没有了吗？然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些大神们，那种RD 的大神们，然后就大家就跟我也是出谋划策吧，然后最后还是幸运的发现我的电脑非常给力的保存了我做的东西。
电脑的品牌我们就在这里不透露了，为了避免这个有广告的嫌疑。
OK， 对，然后就话，反正就是虚惊一场。但当时真的是崩溃到不成样子，因为当时已经是3点多钟了吧，然后就在那哭。就死命的哭，就希望说能把用这个哭能把它换回来，我也确实换回来了。
这个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好的嘛。
对，
其实这个也体现了你对这份工作有投入多大的热情。如果说是一份你不在乎的事情，可能即使丢了就丢了，也不会觉得怎么样，顶多是觉得哎呀，我白费了那么几个小时，为自己的时间不值。但是可能我猜想当时你可能情感之上还有包括一个我本来设想的能够向大家宣传这个的目的达不到了。
对，我做这个微信平台也是纯自愿纯自发，也现在也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当然还是希望有朋友，就如果对我们组织感兴趣，希望能有朋友来帮我一起来运营，因为一个人做你无论是内容啊形式啊都会反正就是比较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太够吧，挺需要帮助的。是，
那这个广告我就让你打出去了。
谢谢。
所以如果有朋友对这个扶贫事业感兴趣的话，欢迎跟齐磊联系，一起来运营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经历，你这个学习了marketing， 学习了 donor relationships， 还能学习一下视频编辑技巧
啊。对，还有视频编辑啊，做海报什么都做。
是的，其实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多得的经历。那不可多得的经历第二话，话说那日齐磊去存钱，路上杀出一个飞贼，这又是怎么回事？
对，当时是下午4点多钟吧，我就是收完了一天我们所有的 cash， 然后就处理完之后就把打算拿到那个 bank 去存。就存的路上我当时就没有怎么在意，因为很累了嘛，就东西会比较随意，没有就是抄在口袋里啊那种，就没有护在胸前。结果就旁边一个小飞贼就从我身边跨过去，然后我当时整个就疯了，把我的整个包都抢走了，我里面有1300刀的 check。 然后我当时就追，就因为当时穿着高跟鞋嘛，然后就脱了高跟鞋就追，追了差不多一个多 block 两个 block 吧，然后后来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哥帮我把那个贼给截住了，然后就把我的包给拿回来了，那个贼也走了，当然也没有心思去再追他或者报警什么的，直接钱拿回来就好了。但当时真的是惊魂，然后我到家之后我直接就哭得不成样子，包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也哭得不成样子，就觉得说我在做这些比较怎么说比较公益的方面的事情，然后再遇到这种事，就觉得说算是很大的一个 discouragement。
好人怎么没有好报呢，
可以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的反正就会觉得有一点不开心，不过最后还是想到有人来帮我，然后觉得这个事情也很愉快。不过最后后来又想，明明是 check 其实不需要那么费力的，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就好了，就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就直接就追出去。
就当下的反应是无论如何我自己要尽全力把它拿回来，
把它追回来。对，不过后来有很多朋友关心吧，就是挺开心的。
这个也真的提醒大家，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身上有贵重物品或者是贵重的一张纸带在身上的时候，
超好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还好这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意外，一个小事故小插曲，最终呢这个不管是人或者是财产都没有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今后呢也都是多加小心。
谢谢。
不，那虽然这两个经历都是这个夹杂着欢笑夹杂着泪水，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才让这份实习变得格外的难忘，格外的有意义。
是，
都其实可能多少年之后，如果你哪一天有了自己的 NGO， 想起来也会想到当年我在给这个 NGO 打工的时候，我还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对，其实我做这个也其实也挺有好处的，就是受到这个飞贼一事之后，我们整个对于 security 方面有加强，就是说以后做的这些去存款都两个人一块儿，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就
是
唤起大家的注意。
是的，让大家就是对这些事情都有一个意识，都有一个预防的心理在，也避免今后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对的。
那参与了 NGO 的工作，前前后后也看到了很多，也经历了不少各个方面。
是。
那总体下来，你觉得这份 NGO 的工作对你来说，是我应该怎么样说呢？因为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有小小的提到过一下，有些事情其实是和你预想不一样的。所以你觉得工作之后，你是觉得说看到了真实的 NGO 是怎么样之后，是对你这个对从前对 NGO 的这些构想是一种这个负面的打击，还是说更加正面的让你觉得这是一份可以坚持下去的事业？
我觉得算是一个正面的激励吧。前面我跟你谈到的那些跟我设想的不一样，主要是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努力不够，就没有能够达到自己所想要的一个推广的效果。然后整个 NGO 就大家无论是新来的 intern 还是已经在那边做了两年三年的那些员工们，就大家对 NGO 都一直都还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热情，就觉得说真的是觉得是把自己的青春放在这个上面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我指的就是那些已经工作了两三年的人，你就想说 NGO 我们首先这个工资很低啊，这些东西这都现实东西你都要考虑的。
是的。
对，然后就大家还是希望，就现在大家还是很多时候在做宣传的工作，你说一个 NGO 做了十年你现在还做宣传，确实是一个让人觉得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就现在大家对我们组织知道的，虽然说我们之前有获得过这个所谓的美国西海岸最佳 NGO Top 5这样的一个类似一个奖项吧。
哇，那很厉害。
对，算是挺厉害的了，但是就是全国辐射范围，就包括我前面说一些志愿者不作为的一些州啊，那些都是属于志愿者人数比较少啊，这些东西，这些比较现实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在那个 recruitment 就是志愿者方面还一直在做。然后就觉得说大家的这种热情就让我相信啊，再加上我们确实是有回报的，就包括前段时间5月8号通过的那个议案嘛，就大家就13年整个 The Bogan Project 的重点都在那个 Electrify Africa 上面，然后最后得到通过，当时我就整个办公室都沸腾了，就包括我们的 President， 你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他当时也是就是挺感受的，就眼眶都红了那种，就真的看了这种画面，你就会觉得说一帮人这么为了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一起去努力，这种经验不管怎么说，不管多年以后，你都会觉得非常的珍贵，非常的不可多得。
是的。我觉得听了齐磊讲述他在这个 NGO 工作的经验呢，有 在很多方面都会给大家有很深的感触。那首先是让我们看到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会为了一个可能短期之内实现不了需要细心去经营的这样一个目标而去努力，而且可能这个目标实现之后造福的不是自己，而是离你可能相距非常非常远千里万里之外的那样的一群人，一群孩子，一群需要关怀的人，他们在为了这样一个可能自己永远见不到的那样一群人而做出这样的努力，让我们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真的是觉得很多时候人们是会为了一个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一个非常远高远大非常崇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去努力的，是让人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好像很物质很现实，但是是有这样的
一群人
理想的但是一直非常努力的人在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过这个像齐磊现在所在 NGO 的这个 President 的故事上面，很多像齐磊一样的年轻人可能心怀一个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改变世界来造福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不好意思将这样的目标讲出来，因为觉得太过远大，你是想做这个英雄吗？你想做救世主吗？但其实首先并不是想要把自己抬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而是想和一群人一起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而给别人带来好的影响。而另一个方面呢，不要认为这些野心就是不可实现的，有些时候你也可以，你没有这个渔场你可以回去种地嘛，种地发家之后呢可以开始尝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
然后也许就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和你一起努力，然后最终将你们的目标实现。
对，
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励志的，让人觉得真的是充满了正能量。
还好啦，自己做的时候会觉得真的是能够学到很多，得到很多。
那也希望大家从齐磊的故事当中呢有得到启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琳准备了这样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那 Heal the World 是这句应该说这个短语是在我在听到齐磊他现在在做的这份工作的时候想到的
第一句
前三个词。
Heal the world，
因为我觉得那种理念正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不是说你要去拯救这个世界，而也不是说你要单纯的只是说让人们的生活好上加好，而是我们发现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我们希望 make a difference， 希望向这些人带去一些关怀，不是说强硬的拯救他们，而是说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从 heal 这个词来讲，我们要治愈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另外呢，今天选择这首歌的原因也是因为今天是 Michael Jackson 逝世的5周年，所以在今天希望把这首对于很多人来说有非常正面非常积极影响的这样一首歌献给大家。那么也谢谢齐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
以后有机会我们继续来聊。
好的，
那么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见。最后来听听这首歌 Heal the World。
Think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Was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e.